接着上一次所讲的，还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如果有圣经，我们翻出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好，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因为我以前也讲过，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基督徒从来没有独行侠，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概念哈，因为没有一个人单独的能够有力量，能够一直独自的去行走天路。因为这么说呢，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另外也是说从旧约开始，其实在新约我们更看到，我们常常是特别看重，也需要我们彼此之间的团契。团契英文叫做 fellowship， 就是彼此之间的互动，是对我们很重要的，让我们能够在互动中，在团契中真实的能够表达彼此相爱，真诚的相爱。这是而且这是基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或者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哈，就在马太福音18章19节那里，大家不用翻，直接在里看就可以。因为在这里边我不需要去着重的去阐释上下文，只是用它来表达为什么我们团契或者是来到这里大家一起敬拜是这样的重要。因为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好吗？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对吧？这是主的一个应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那说我要在家是不是就可以呢？主说在这里面真的是有属灵的意义所在。因为说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在天上父必成全他们。那在这里面同心合意是指什么呢？是要被后面的那个奉我的名聚会，那奉我的名所限定。不是说我们两个人想要点什么，我们两三个人在一起求吧，那就神必定成全，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哈。这意思是要奉主的名。奉主的名什么意思？在圣经中，名字这个概念不是指我们平常给孩子起一个名字的意思，而是代表着被起名的那个对象他的全部的含义，他的性情，他的属性，他的特征等等。这是在圣经中名字的概念。所以奉主的名是表达我们前提是认识主，我们才能够奉主的名，所以是奉主的名求。那么同心合意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就是我们一起来寻求，我们因着认识主而去寻求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性情去寻求他的心意，这样的一个同心合意。这也是我们团契的一个核心指导，也是我们敬拜集体来这里敬拜的一个核心指导。不是来这个social， 也不是来彼此寒暄，是那个都重要，因为那是爱的表达。但重点在于是我们要寻求神在我们每一个人上的心意。我为什么要先讲这个呢？因为我们上一次讲的是耶稣基督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认识，他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认识我们。换句话说，他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情特征特点来认识我们，来呼召我们。那么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包括我们的孩子，他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一个特别针对这个人的独特计划。这个计划是在他整个的国度的大计划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两要平衡。为什么要这么讲？就是因为我们要两要平衡。我们一定不是说啊，我是跟神有个人的关系，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忽略或者不重视彼此之间的团契呢？不行。那如果我只注重团契，我不注重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个人的灵修呢，也不行。所以第十章就特别强调这一点，个人跟主的关系。而且呢，我们在第十章也看到哈，就是主一再强调跟他的这种个别的关系，个人的领导，这是个人的带领，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内容，就是神按照我们的名单独带领我们，而且他是在我们的前面行，他是在我们的前面行。所以前面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当这个危险或者危机来临的时候，他是在我们的前面，为了保护我们，也同时为了引导我们前方的路。所以今天呢，我是特别的再往下更深更细致的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上次讲到有一个最后的时候，大家还有没有记得我给大家一个挑战，我说 主既然他说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对我们也有每一个人的心意，他也带领我们与我们同行同在，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认识主吗？我们常说要认识主，刚刚唱歌也是，我们要听主的声音，那到底是什么认识？什么是认识？什么是听从？所以今天我就特别要进入这个主题，这个细致的主题，就是在圣经中到底什么是认识，然后到底是什么是认识主。我想通过今天的这个正道，大家可以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行动上，可以真的明白认识主，而且真的能够做出认识主的行为来。所以我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就叫认识主。那中心主题就是认识主是全人向主的委身，并且持守在坚忍的持守在与主相互 互为委身的这样一个个人的亲密关系。所以我今天强调的重点是委身，上次强调的是个人，今天强调的是委身。那么让我们一起再读神的话语，是约翰福音十章的七到十八节哈，大家预备好可以一起来读。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将我的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里边呢有一个经文，就是第十四节，第十四节那里，就是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上次我略微到最后的时候点到了这个题目，为的就是今天把它再继续引申。这是在第十章中，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中有很多真的很难解的经文，很容易做误解的经文。十章第十章中就有两段是非常关键，对整个经文的含义非常至关重要的核心的经文，若这搞错了，整个的十章甚至整个约翰福音都有可能会偏开，偏离真正圣经所要讲的内容。所以我是好牧人，这句就是这两句啊，十四十五两句，就是第一段最难解的经文，因为它里边的用的词的词义以及整个句子的结构、语法结构都非常复杂，和非常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隐晦吧，隐晦难懂，非常的晦涩。所以，因为猛一看的时候，我们会很，我上次讲到，就是正如父认识我，我认识父，我也认识父一样，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是圣父圣子之间，我上次讲过，是那个神性的位格之间，三位一体里边神性位格之间的相互认知，这个认知是完全的，是独一无二，是神的位格之间的，我们人之间的彼此认知是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的，因为我们认识是有限的，对人的认识也是有限的，对吧？所以呢，在这里为什么正如，所以我们常常会理解成正如就好像跟什么一模一样，是在程度上或者在至少在数量上是相同的，在这里这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正如本身的概念就是正如什么一样，实际上它的原文的概念是指 鉴于什么什么的样子，或者依照什么什么为依据的，或者为根基的，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跟他一模一样，而是说我神造我们是按他的形象跟样式造我们，我们上有神的形象样式，这个也是正如神一样的那个，不是说我们能够跟神一样，而是我们见我们所受造是以神的样式跟为根基和为依据。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搞清楚，这是一个比较难解的经文，这一段不可以搞错。另外在这里边就是特别强调，第十章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认识，我们跟主之间的彼此的认识。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在这里边我在想，不是好像有一个对比，我认识羊就如父认识我，实际上在这里对比的是，我认识羊是指神耶稣主耶稣基督圣子以他的神性来认识我们的时候，那是一种完全的神性，完全的认知。主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是完全的认知，比我们自己认识自己更完全更透彻，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但是我的羊也认识我，如同就是羊跟牧人之间的那一种对比。我上次讲过，这里边的强调的是一种对比，是羊跟人之间的对比。所以我们认识主是不可能完全的，我们就算以后回到了新天新地，进到神的里边荣耀当中，我们对神的一切的认知也是神要显示给我们的，我们才知道神里边有太多的奥秘，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作为受造物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羊认识我，所以我们认识羊认识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认识主是有限的，但是是值得去一直一直去追寻的。所以在这个里边的认识呢，我必须要讲解，在这里边的认识就是说叫做 ginosko， 希腊文 ginosko 的意思呢，它不是指单单一个层面，我们说认识好像就在理性上的一个认知。 ginosko 在圣经的希腊文里边永远都同时代表着或者包含着三个层面，第一就是理性的，然后就是感性的和行为上的。当我们说到一认识的时候，圣经中说认识永远都是在这三方面，理性上的认识，感性上的感情上的认识和行为上的认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理性上是通过学习你获得真的认识它，它是借着什么来表达，它借着是你的就是真正的确信和确知来表达，你确信这件事来表达出你理性的认识。第二，在情感上的认识，情感认识是你透过一个正确的情感的表达来表达你认识它，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爱或者渴慕。如果说到你认识那件事，认识魔鬼的作为，那是因为你真的知道，所以你是痛恨他，所以在情感上你是有一个正确 的情感在。所以 ginosko 就是在情感上是有正确的情感在里面。那 ginosko 第三个就是因着这个理性跟感性的存在的正确的认知之后，你在行为上就必定会表达出你的正确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顺服，一个顺服或者是正确的一个行动，你知道如何去做。当我们说认识主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行为上不知道如何做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够称之为认识主。我们在情感上你对主还没有那么爱的时候，你不能说我认识主。你说我对神学知识神学圣经倒背都如流了，神学知识极为透彻，你不认识。所以是在动作你的行为上你的情感上是连带性的。所以在这里边的知识就是认知呢，就是在强调这方面啊，智力借着学习和情感借着交往，情感怎么来的？是相互之间的交往，所以我们要跟主有互动，情感上的互动，你才真正认识主。前两天我还跟 Tony 在一起的时候还在聊这事儿，需要互动哈，就是弟兄姐妹之间需要互动，因为需要情感的沟通。互动不是意味着动作上的作为，而是情感上要有互动，要有交流，要有交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跟主时时刻刻，你跟主有交通吗？ Tony 在说他上班的时候，其实他知识他下来的就是跟主的交通，他有时候太忙了，以后他的情绪已经到达了一个极点的时候，他就会放下来去上个厕所。因为什么？因为他跟他的位置办公桌跟厕所是有很长的距离， 那他在走的过程中，是在厕所里面，其实他不是去厕所，而是为了跟主交通。他在当中会呼喊主，会问主，或跟主交流。主的安慰进到他里边之后，主的力量进到他里边之后，他可以再回到座位上继续一天的工作。其实我们在生活中都一样，我们在工作中都一样，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累很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跟主交通，因为主真知道你。你跟人交通，有时候人误解你，人的安慰总是那样有限，你会欲哭无泪，你知道吗？欲说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说不清，他也说不到你的点上。但是跟主不一样，所以在感情上跟主的交往，另外行动上要表达出来。你要真认识主，你就知道如何做，因为你知道他的喜怒哀乐，你做的就是要讨他的喜悦。所以在这里边是在字义上让我们看见这个认识的三个层面，但是讲道释经式的讲道，尤其正确的解经，从来都不只停留在字面的意思，而是真正的重点在于上下文的含义，来确保这个字义的含义在这里是确定的。所以那我们来看上下文，上下文我们一起来看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如果有圣经可以从圣经来读，因为我现在比较强调的是上下文。那第二节开始，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就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那么我往下看第27节和第28节，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我为什么打在平板，因为我要强调这几个动作。听，听的意思在阿库沃这个希腊文，在它本身的含义不是只是耳朵听一听，它里面的含义是指你要用心倾听，就像轻轻听，我要听我主持人，你是要用心倾听。它包含什么？它是包含了一种密切注意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和这样的一个心情在里面，我密切注意着听到了什么。同时这样的听是常伴随着一种跟随或者是一种顺服的行为的一个要求。当你说，当神说你要，当我们对孩子说你听话啊，你暗示着他要听从你的话，是有一个行为上的跟随和回应的一个要求在，不是只让他听完就过了。所以圣经中的听也是这个概念，就是听我的声音，因此就会跟着他。不听所代表出来的动作就是不跟随，甚至是逃跑，而且不是甚至是必须要逃跑，就是你跟随还是离开是听的一个表现，表达你真的听见。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好像看到，就是听认识主，听主的声音和跟随主是同一个意思，指向的是同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借着一个正确的行为来显明出来的一个认知。你认识主吗？你在你的行为上要显明出你的认知来，而这个行为的显明呢，是包含着你的正确的认识，在理性上正确的认识和你情感上正确的情感，就是你的爱慕还是你恨慕。再说一遍，听、认识、跟随和认识主本身是一个意思，同义词在这上下文里面，就是你用你的理智、情感、行为表达出来的你对主的认知，不只是你口头上、脑子里对经文的认知多少。在圣经中啊，尤其在旧约，特别是箴言书，我们都很多爱箴言书是吧？那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对吗？很多的人生智慧和经和知识。那在圣经中，在智慧跟知识这个词两个词吧，从来都不是，我说从来都不是在只是对事物的理性的知识，从来都不是指这个。说你上学有了理性知识，学物理、学化学、学数学，你这些都是理性的知识。在圣经中的知识不是指这个。智慧更不是这，而是指什么呢？是指与神之间正确的一种关系。当说到智慧，说到知识的时候，都是在表达一种关系，是与神之间的正确的关系。若与神之间关系不正确，圣经到处可以见，那个叫做愚昧，叫做无知，不是没有知识，而是跟神没有正确的关系。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认识就是聪明，敬畏是表达一种情感，一种也是在行动上表达出来的一种尊敬、畏惧和爱，所以呢也是智慧。那么在新约也是，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并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约翰一书里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知识是表示一种关系，认识，对，认识是表示一种关系。刚才我们说的认识是在三个层面上的，一个人的三个层面上的表达出来的认识。同时圣经告诉我们，认识是表达一种关系。当你说你认识主，你是在表达你跟主的一种关系。所以这种关系是用理性、情感和你行为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关系中的那个关系。那么理性、情感、行为的投入，我管它叫做委身，全人的委身。当我们夫妻恩爱，你恋爱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你们夫妻恩爱是什么意思？是你委身于对方，是一种委身于一种关系中，叫做委身。那么我来解什么叫做委身，什么叫做委身。委身的实质就是忠心，但这个忠心是用什么来表达呢？是用爱慕来表达。那么委身的内涵，我刚才说了，委身内涵对一个人来说，你说你对他委身，你对不起，你不是只是口头上的，也不是说我心里上的但我作为上没有，不对，那都是谎话。真正的委身是理性加情感加行动三个同时有的，叫委身。那理性呢，就是你确知这件，确知它，而且是用你的信心来表达出来你的确知，你信吗？来表达出你的信，你知你就会信，所以用这来表达出的理性。另外情感，情感上你说你委身，你就是爱慕他，但这爱慕不只是说的，而是用甘心舍己来表达出来的爱慕。对人也一样，对主更是人，是用舍己，你甘愿舍下自己去服侍他，表达出你的爱慕来。甘心舍己，还是你向从对方舍取索取来满足自己，这是你的爱和对方的爱的意思。所以行为要在行为上表达出来，那行为上表达出来就是顺服，就是你愿意服侍他呀，顺服，按照他的想的你去顺服了。那这顺服用什么来表达呢？就是勤奋和努力，不是可有可无啊，今天做一点算了，明天做一点算，不是的，是你内心真的是勤奋努力的去表达你对他的那种爱，那种委身。所以这叫委身。所以委身的特征是什么呢？委身的特征就是坚韧加上勤奋。你勤奋吗？但你不够坚韧。你坚韧吗？你就会勤奋，因为坚韧是勤奋的一种持续。无论什么情况，你坚韧着去爱，去付出。所以这个委身是耶稣基督一直在说的，那他表达的说了，表达耶稣基督向我们的委身。所以我们能够向主委身，我们愿意向他委身，不是我们能够做到，而是基于是主先向我们委身。就像我们爱神，不是我们能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是一个真理道义道义教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向主委身是基于并且是因为神主先向我们委身。而且我们来看第十章，为什么我用委身这个词，我们整个第十章来看主如何表达他向我们的委身呢？我希望今天这个信息能够振奋我们，并且能够激励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向他委身。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第四节，我们先来看第四节。他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我们上次讲的，这是在说什么？这是耶稣基督在应许我们，他要始终的陪伴着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甚至以后永永远远，他陪伴着我们，与我们同行。他始终陪伴，就像婚姻一样，婚姻在一起就是一直白头偕老，始终陪伴。所以陪伴我们，而且他要在前头行。我上次讲过，就是表示他在来临艰难危险来临的时候，他是要在我们前边保护我们，他不是躲到我们后边去，而是他要在羊的前头来保护羊，并且引导我们走正确的路，还是走正确的路，不是停留在那。所以这是委身的一种表现。 你知道我们常说的一种就是他的杖，我虽经过死荫谷，我不必遭害，不怕遭害，他的杖他的肝都安慰我。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候，我们常爱说这个，但是我们真知道什么叫杖，什么叫肝吗？一个牧羊人领着羊出道，走过死荫的幽谷，甚至话说就是有沟壑，有深沟，有悬崖，或者前方有野兽，他在前头走，他的肝是大家知道，他的肝是长的，上面带一个钩，很长的，那叫肝。他的杖就是手杖，不长但很粗，很坚硬的。是目的什么？就是当我们掉进一个陷阱当中，或者掉到一个沟壑里面危险的时候，他是用那个杆，他头是把羊拉出来，拉回到他自己。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委身。因为当我们艰难的时候，他的慈绳爱索一直捆绑着我们，把我们蹬回来，蹬到他的怀抱当中去。那他的杖就是他的叫做能力的保护，就是他来用来对付野兽，对付危险，帮我们解救出来的。所以我们这叫做委身。那我们再继续看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个应许也是了不得的，伟大的应许。是什么？是因为他应许，他向我们的委身，是他的目的是要救我们脱离死亡，并且还出入得草吃。意思是他一直在供应着我们，它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常常知道吃一顿不吃饿得慌，对吗？多长时间不喝水，你必会脱水死亡。但是我们常常忽略，我们三天生命不吃粮，我们会成怎样？我们好像什么也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三个月没事，三年没事。所以我们生命的饥渴是我们需要明白，而这个唯有主的话，他来能够给我们。所以这是他应许对我们的委身。第三条，我们来看第十节那里，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常会有一个误解，因为如果要求牧人去为羊舍命的时候，那是不是就他死了之后，是不是就离羊而去？那他不是置羊于不顾吗？他已经死了，羊是不是就暴露在危险中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用这两句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舍命，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到更深的，就是他是为了将他自己赐给我们，是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而这个生命是什么意思呢？是丰盛的生命，更丰盛。本身的这个词汇就是 perisos， 这个希腊文它不是形容词，不是比较其形容词，而是一个强调性的副词。强调什么呢？强调这个动作是以一种极大的数量或者程度来提供的，而这个极大的程度是远超乎实际所需的。所以这个叫做丰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那个生命叫丰盛生命，而这个是要耶稣基督用他的舍命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叫委身，舍命的委身。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进入到十章当中第二段非常难解的经文，而且我一定要解。为什么？即使我用时间花费时间也要解，因为这个也是太多的误解。你去看很多的翻译的版本，也有很多是误解的。在这里第十章第十七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这里的因 poti，这个 poti 本身是个连接词啊，这个 poti 是说不是表因果关系，不是后面这个因是前面那个的因为是原因，前面那个父爱我是果，不是。如果要按照这个翻译，就是父爱我是因为我将命舍去，暗示着一个什么呢？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如果我不将命舍去，我父就不爱我。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对主有的一个误解，当觉得灾难来临，主好像抛弃了我，我们心里常问主啊，你还爱我吗？甚至我在很多年以前，我在讲道的之后，一个姐妹来问我说啊，我主爱我，我时常时时刻刻都在爱我，在我艰难中爱我，但是呢，为什么我老觉不着他？他说的，你今天讲完之后，我发现哦，主的爱确实在艰难中表现出来的。他说我以前常有一种做法，就是就像孩子 naughty 的孩子一样， 他是刻意的做出一些悖逆的行为来，来取得父神对他的重视，并且对他的看顾。他老觉得时常感觉不到父爱，主爱他，所以他要做一些事情出来，来寻找主。你要是爱我，你就让我那么着。后来他说，当你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在艰难中的爱的时候，他说我哭了。他说我知道我错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一样，这个爱不是因为我做了一些所以父爱我，我没做父就不爱，错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边，我们的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很多经文也翻译本也没有翻译出来，是在他在父爱我之前有一个连接直接受格的一个介词，是跟着父爱我一起作为一个介词短语。这个介词是什么呢？是底亚。这个介词底亚表示着是因着或者借着或者通过，它是表示一种就是后面的这个，就是我将命舍去，是前面父爱我的一种说明或者进一步阐述。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我舍命这件事儿是基于也是借着父爱我才做的。明白吗？所以前面那句话是底亚是在说后面的这个动作，后面从句的那个动作是前面那个动作基于前面动作，前面动作是后面动作的条件或者是目的或者是一种的叫做根据。所以主的舍命是基于也是本于父的爱，而且也是表达一种目的，也是为了父的爱。所以跟你平常某一看和很多的解经所表达出的完全相反的概念。在这里一定要记着，主的舍命是基于父的爱，是本于父的爱，也是为了父的爱。这是底亚和后面的 OT 来共同表达出来的。那么为了好再取回来，这个好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好的意思哈，就是我看我给你们写出来。好写了，叫 Hina。这个 Hina 的概念是什么呢？是前面的 OT， 因我将生命舍去，是舍去的那一个的目的，就是舍取回来是舍命的目的。这一次我刚才讲，我要讲到这儿，就是主的舍命不是置我们于不顾啊，反正他死了，他做的伟大的事了，然后剩下的你们自己自顾自吧，该逃逃，该自我了，不是。主的舍命在这里考的目的是好再取回来，取回来什么意思？是要他将他自己赐给我们。他的复活的意义就在于他使我们称义，并且将他复活的生命的赐给我们，重生我们。这是他复活的意义，也是他舍命的意义。所以舍命在于将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整个这句话真，如果把这个三个连接词一起搁在一起，那么真正我觉得比较好的翻译就比较清楚了，就是我把它翻译成是这样，借着父爱我，因此我将命舍去，目的是要再取回来。或者说因着父爱我，从而我将命舍去，目的是要再取回来。这一段经文大家一定记住，我讲过了，不要再理解错了，因为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主的爱的方法。我不爱，我做得不好，所以主就不爱我，不是。我们做得好是基于主的爱，本于主的爱，也是为了主的爱。这是经文要告诉我们。另外，主对我们的委身不只是刚才所说的，而且这主的委身在后面的经文中更加表达出来，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委身，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委身。让我们来看，就是第27节那里和一直到30节，就是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这表达的是主对我们的委身是坚不可破，牢不可摧。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里边用了两个，就是在前半句用了两个正反的两个词组，一个就是永远的生命，永远活着，一个是永不灭亡，用了两个强调永远的这个概念 再配搭上一个是我赐给你们这样的永生永不灭亡的生命。所以这是三次，用这个三次的应许，你们永不灭亡，你们永远活着，而且是我赐给你们的这个三个应许来表达出他对我们的委身是坚不可摧。但同时在后边的一句，就是他有三次保证，是哪三次保证呢？就是谁也不能将我，谁也不能从我手中夺去，以及后面是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夺去，谁也不能，连续用了两次，这是一个绝对的排他性的用法，谁也不能，没有，绝对没有，是什么呢？是他又加了一个中间更大，就是父赐给我，而且父比万有都大。所以用这个三个保证来确保这个关系是牢不可破，我们在主里的关系，主对我们的委身是永不可破的。我们不是说，哎，明天他是不是对我不委身了？我们常常用人的这种彼此之间的感觉来衡量神哈，可能爱情明儿是不是不在了？但是主对我们的委身在这里清楚的说明，他用两三次应许，三次确保来保证他对我们的委身是牢不可破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委身，而且最后那个就是我与父原为一，表达出这里表达再次表达出神主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啊，他是完全的神啊。但在这里在上下文章中，他体会的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委身是父和子都对我们的委身，父对我们也有委身，也是爱我们。所以在这里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委身，父子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永不可破坚不可破的这样一个委身，那么我们如何回应主？我们该如何做？我们都知道哈，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面对主去交自己的账。你孩子的账不用你交，孩子自己交账，所以你要把孩子带到的是主面前，不是你的教导面前。我们的配偶他要自己交账，也不是我们。虽然我男人是妻子的头，妻子要帮助男人，以后我们有机会讲到这个的时候，这个是很棒的一个教导，家庭的一个互相互顺服的教导。所以在这里边也一样，就是我们将来都要向主交账。然后呢，主是欠察人心的，主如何审判我们？在耶利米书，因为在旧约新约太多了哈，这种就是说主审判我们不是按照我们头脑中的知识，他将来不会考察你对圣经知道多少，你对真理的理解有多透彻，不是，他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可怕吗？他是按照你的行为审判。在路加福音那里，在马太福音那里，主耶稣还曾经说过哈，说也是按照语言来审判我们，就是你的任何的一句闲言碎语哈，将来都要招供出来，并且以你所说的这些话定你有罪还是定你为义。所以都是按照你的行为来的。因为在我就举几个例子很快的，就是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耶和华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我们不要轻看，我们常常说嗨，反正我做了也没人看，不，神知道，所以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我不能说啊，我所做的这个算了，我反正认个罪 OK 了，不，结果你要考虑，所以要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心怎样思量，这是指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这样。耶稣说看果子就知道树。我去掉了很多经文，太多经文，我不在这里一一去解释了。最重要的一个经文我是用在启示录里面的第二十章哈，就是最后的大审判，希望他能够敲醒我们的心，希望能敲醒我们对他的委身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好。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希望这段经文能够敲醒我们，不要再沉睡，不要再可有可无，是很严肃，它关系到你未来。如果我们知道信心没有行为是死，雅各书我们都很清楚，信心没有行为是死，光说信没有行为，信心是无意义的，是死的。那么我在这一段经文里让我们看到，知识没有行为是死的，更确切的说是没有带来生命改变的知识是死的。研经吗？读经吗？读神学吗？读读这个教义吗？研究这些吗？若没有生命的改变，你的知识是死的。没有使我们向主委身的知识，是死的知识，是没用的。因为什么？因为知识，若这样的知识，死的知识，只能使人自高自大。因为这是哥林多前书说的哈，就是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的有限。说我们如今哈，就像面对镜子一样，我们知道的有限。当完全的来到以后，就将来我们进到他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知识就无用，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全知道他。所以，没有带我们向主委身的知识是死的知识。我用一个结论，我用穆安德烈的一句话来激励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是神赐给我们圣经，不是要增加我们的知识，而是要改变我们的行为。所以我鼓励大家参加研查经班，自己研读圣经，自己灵修，不只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改变我们的行为。那么这个知识是前提，所以我今天再次强调，这个认识是理性的真知道，用信心带出来的。这个认识，对主的认识是情感上的爱，是用这个爱慕来带出来，来用舍己，用委身表达出来。你说他爱吗？如果你没有委身，没有舍己，那个爱不是真实，不是正确的。怎么叫不是真实？不是正确的。所以，但是这个理性加情感都是在你的行为上要表现出来的认识，所以是要改变我们行为的。最终的真理的目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带出我们的行为来，从而我们是要效法主耶稣，我们越来越像他的样式。那么我以最后的经文来表达，在彼得前书1:17当中，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在世都是寄居的，都是暂时的，我们永恒的家乡在天上。所以我们今天要存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的日子。什么叫度？就是过着。什么是过着？就是用我们的行事为人来忠心诚实的过陶主喜悦的生活，并且刚才说了是坚不可摧，我们对主的委身也当是坚不可摧的，意思就是说来持守在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行为来持守在向主委身的你这样的一个个人的亲密关系中。好，我们一起来吧。天父，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认识，让我们真的知道你是怎样的认识我们，你是怎样的向我们委身，而这委身成为我们的根基，成为我们向你委身的来源和力量的保障。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天天更新我们，改变我们，带出我们的行动来讨你的喜悦，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 越来越有你的荣美在我们里边显明出来，让你在我们里边照常显大。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